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中国股市的变化就是快啊！上期视频发出去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还在喊着要冲6000点，这才一周多过去啊，又有人喊着要去2700了。其实就像我上期说的，短期的走势是很难预料的，谁也说不准。不是说经济好了，股票短期就一定会涨，或者说股票跌了，就是经济一定要崩了，一切还要等新数据出炉。炒短线呢，就是赌博，要愿赌服输啊！不怕大家笑话啊，我其实呢也拿出了一点点仓位，短期投机性的做多了下中概，这个和我说的我定投港股的那部分是不搭嘎的啊。开始呢还是赚了一些的，但是后面呢也是亏了。上期视频我说了一个我做投资的习惯，就是我也会买中国相关的股票，但是只会买港股和美股里的中概，不会买 A 股。我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我要打广告啊，想买这个港股或者美股的朋友呢，可以看我自己的留言。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我认为 A 股的系统不是那么成熟，有时候选对了股票市场，比你天天盯着看盘、学习各种股票知识要更加的重要。这是一个选择大于努力的事儿。说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上期我说了股票的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理论上来说，只要把时间线拉长，国家的经济又在进步，那么整体股市的价值就一定会增加，于是价格也会跟着增加。这道理论在大部分的股票市场都是成立的。比如说美股，美股的标普500的指数也涨了快100年了，年化复合回报率呢在10%左右。那这不是说一年两年涨个10%啊，是100年里平均下来年年涨10%。反观 A 股，在这十几年里几乎年年都会提到3000点，是吧？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是有点低了，但是以前的增长率那可是冠绝全球的呀，怎么可能股市十几年都是在原地打转呢？我们简单的算个账啊。中国在07年 A 股就已经到3000点了。我们假设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从那个时候开始只有5%，股市理论上来说跟着涨个5%不夸张吧？那么到今天 A 股的点数应该是在7200点这样。但是现在马上可能就又要保卫3000点了呀，一定是有哪里不对的。为什么呢？我想这就要说一说中国的股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和西方国家的股市有什么不同了。西方的股市呢是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才走到今天的。西方的第一间股份制公司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名字的，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是侵略和殖民，顺便搞搞远洋贸易。由于这个活儿呢风险很大，收益也很大，所以这家公司的股东可以说是聚集了当时荷兰相当大部分的顶级权贵，光董事会就60个人。因为股东比较多，后续想要套现或者进场的人又多，于是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随之成立。受到荷兰人的启发，英国人也开始发展自己的股票，尤其是1698年，英国人也有了自己专职的侵略公司东印度公司。于是英国的绅士们聚集在伦敦的咖啡馆中进行股票交易，形成了非正式的交易市场。但是伦敦直到1801年才拥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所，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比伦敦证券交易所要早成立几年。这个其实和英国保守势力比较强势有关。英国在整个欧洲都是偏保守的，英国制度的改变一般都是由下及上，他们的改变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先有需求后有改变。早先英国虽然没有证券交易所，但是一座座咖啡馆就像一个个小型的证券公司，基本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需要资金，由于数量过多，传统的私人银行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于是股票的交易变得越来越繁荣。英国的权贵们见到了企业旺盛的需求，于是才成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说，从世界上第一只股票出现，到英国人认为需要一间正经的证券交易所，走了差不多200年。随后欧美的股市又发展了几十年，到了19世纪后半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发达国家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在这一期间又催生出了像西门子、美孚这样的大型股份制公司，导致股票市场进一步繁荣。西方政府也发现他们在股市中所能享受到的直接与间接利益也越来越高。直接利益很简单啊，就印花税、股息税。间接利益呢，公司通过股市融资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规模，最后呢还是会给政府多交税。股民在股市里赚到了钱，就会出去消费，又会让政府扣到更多的税。因此各国政府也都有意愿加强对股市的监管。最后的一次啊，也是最大的改变，出现在二战以及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二战确认了美元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与黄金脱钩则代表了美联储被打开了枷锁，拥有了随意调节股票市场的能力。原本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和央行的关系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联储就可以无限的产生虚空黄金，这对股市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各国央行一看，美元和黄金脱钩了，那大家都脱钩。于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股市都进入了注水牛市。除了要忍受一下10多年一次的美元潮汐，股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很开心的。然后咱们就要说到中国的股市了。相比于欧美的股市，中国股市的历史就短了，中间还有断代，人工打造的痕迹呢也要更重一些。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出现在清末，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各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获得了不少在中国的特权。其中一个特权呢，就是洋人的船只在中国航行啊，不用交税。洋人的轮船本来就比中国的沙船先进，还不用交税，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那些搞沙船运输的纷纷活不下去了。清朝政府在河道的税收跟着锐减，而且运输命脉被掌握在了洋人的手上。所以这个时候，号称中国第一留学生从耶鲁深造归来的荣闳呢，就向总理衙门建议，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公司章程，集资搞股份制的轮船运输企业，把中国商人的资金和政府的力量集结到一起，和洋人碰一碰。最终在1873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刚一成立，就拿到了政府漕运的专营订单，又免费拿到了很多码头的地，那发展的非常的好。没几年呢，就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呢，在1885年，李鸿章就派了盛宣怀去招商局当大总管。盛宣怀刚一上任，朝廷就全面介入了招商局的管理，商人在招商局的经营权基本上呢都被收归了朝廷，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招商局的股份制历程其实呢就是清朝末期股票市场的一个缩写，企业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是畸形的，政府更多的只是在初期能力不够的时候利用一下资本，到了后期则开始进行强力的干预。对于股份制公司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对于股东的权益也是相当的漠视。所以清朝末期，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股票市场，但是发展的并不好。不过股票市场在中华民国迎来了一波爆炸性的增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厮杀，他们不但放松了对中国的争夺和控制，反而还要向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纺织品。快速激增的需求逼迫商人们增加投资，扩大产能，钱不够怎么办呢？哎，那就要融资了。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出现了很多股份制企业，股票发行量激增。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拟定了证券交易法，经北洋政府批准颁布实施，这是中国最早的证券法令。次年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法细则。1916年已经被迫下野的孙中山甚至还向北洋政府申请要自己在上海开一家证券交易所，可惜没能成功啊。孙中山的爱徒蒋委员长也是一个喜欢炒股的，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炒白银，亏到底裤都没了啊！最终呢，导致蒋介石民族情绪高涨，跑去干革命了。据说，即便是在干革命的时候，蒋委员长也是一边革命一边炒股。网络上有个段子啊，不知道真的假的，说蒋介石非常欣赏陈赓，但是陈赓呢，死都不愿意跟着蒋介石混啊。一个重要原因啊，是北伐的时候，陈赓看到蒋介石呢，一有空就打开收音机了解股票的相关信息，觉得这个人啊不是搞革命的料，于是选择了不炒股的毛泽东。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反攻回上海后，第一时间呢也是把温暖送到了股市。1927年11月啊，他在上海设立了金融监管局。1928年又命令工商部和财政部联合在交易所派驻监理员，负责监督交易所的活动。1929年，国民党政府把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与物品交易法合并，重新制定了证券交易法。1930年又公布了交易法细则，1935年又对该法加以修改。抗战结束后，1946年9月，蒋介石指定杜月笙牵头重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杜月笙任理事长。当年11月，交易所日成交量达到了8亿多股，到1947年，总市值呢更是达到了70783亿元，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度被称为远东第一证券交易所啊。当然，这个呢和通货膨胀也有关系啊，甚至交易所的存在也加快了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由于国民党非常的倚重金融，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在蒋介石掌权的期间呢，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解放前，已经发展出了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五大证券交易所，各地方还有形形色色的小交易所，交易一些债券、商品期货等等。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又对美国相当的崇拜，证券市场只要继续发展下去，理论上来说呢，也不会太差。实际上，我们从台湾的股市也可以看出来，台湾的出口有超过30%都是去大陆的，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台湾股市啊，并没有随大挨走。2008年台股指数最低只有4000多点，现在呢已经涨到22000了。那这个呢才是正常股市的走势啊。但是谁叫国民党不争气呢？1949年，国民党被打去了台湾，共产党接手了中国。最初共产党还是搞了一段时间股票的。1949年年初，解放军占领了天津，天津军管会明令禁止一切证券活动，结果造成了物价极大的波动，而且交易并没有被真正的禁绝，反而呢都是跑到了政府监管不到的黑市去了。为了稳定商品市场，也是为了让南方的资产阶级减少抵抗，因此1949年的6月，在刘少奇的主导之下，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华北财委会在原本国民党的天津证券所原址上，又重新建立了共产党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哎，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吹点了。很多人以为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错啊，是天津。甚至上海交易所呢，也不是第二家证券交易所。 1950年2月，共产党在北京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发展社会主义证券市场的意图，因为证券交易所存在的意义和计划经济呢是背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统一分配，产品统销统购，财政统收统支，根本就不需要股市进行调节。所以，共产党很快就把金融的权力全部收归到国有银行，关闭了所有的交易所以及私人银行。但是咱们呢，还是要讲个吹点啊，在共产党关闭了交易所还有私人银行后，共产党还是尝试搞过股份制的。中国在1954年到1955年，在农村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股。入了股的社员呢，除了按劳分配的那一份外，还可以拿分红。在商业上，中国在1955年呢，搞了公司合营，也是让商人们拿资金和产业入股，搞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供销社之类的。只是呢，因为没有证券交易所，这些股份没法交易。当然了，很快呢，也就没有必要交易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刚办了一两年，就进化成了高级合作社，土地分红呢就没了啊，实际上呢就是没收了农民的财产。公司合营呢也没了，进化成了大集体。很多人以为的大跃进啊，只是这个炼钢还有吹牛逼之类的。其实大跃进最主要的呢，是在经济体制上对中国进行改造啊。实际结果很不好啊，经济下滑，粮食产量减少，炼出来的钢呢废品率也很高。于是中共里的一批人就攻击毛泽东，比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结果呢是他俩呢小赢一场。到了1962年，合作社、供销社基本上呢就又恢复了原本的股份制的体系。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股份制啊被视为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和资产阶级土围子。最终呢，所有的股份制项目全部被取消，收归国有。一切呢还是到邓小平执政后才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的话题肯定是非常的广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只说和股票、债券啊这些金融相关的事儿。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内需被极大的释放了。与此同时呢，中国也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从而获得了大量的订单。这种时候想赚钱，企业呢就需要扩大投资，政府呢则需要尽快的加强基础建设啊，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中国政府做了几件能够快速见效的事情，第一样呢还不是股票，而是借钱。邓小平刚回中央就开始努力让中国进各种货币基金组织了。那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呢，中国在1980年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家可以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啊，其中呢就专门提到了三峡工程的部分资金就是来自于世界银行。1982年，中国又和日本签署了开发援助贷款协议。1986年，又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了贷款协议。这个呢是借外债，政府呢也借内债。1981年开始，中国首次恢复发行了只在建国初期发行过的国库券，为国家财政募集资金。初期呢，国库券主要是针对国企和集体企业，有比较强的强制性。企业呢，需要根据上级的指令完成国库券的购买任务。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国库券贴现法，允许个人和企业用持有的国库券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赋予了国库券一定的流动性。这就使得一些个人投资者呢，也开始认购和买卖国库券。除了借钱外，中国还对银行体系做出了改革。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简单的说呢，就是总行减少了对地方银行放贷的限制，地方银行吸收的存款多，可以放贷的额度就大，算是给予了地方银行一定的自主权。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清楚，中央希望地方银行根据市场的需求，为有潜力的地方企业提供资金，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银行的钱呢也有限，而且呢还有一大堆的国企要照顾。因此，中国需要在银行的信用体系之外，为企业再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但是，中央政府的赤字呢已经很高了啊，能借的都借了，能摊派的呢也摊派了，地方政府呢就更别谈了啊。那个时候呢还没开始搞房地产呢，所以怎么办呢？啊，这个钱呢就只能老百姓出了。1984年10月，中共12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呢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济和经济联合。说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啊。1984年第4季度，改革排头兵的广东对三家中小型国企进行了股份制改革。随后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也开始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但是股份制改革推进的并不顺利，企业和员工呢都改得不情愿。企业觉得呢没钱了就应该政府给嘛，那凭什么把企业和员工分享呢？员工也是觉得企业没钱了应该政府给啊，就凭什么来找员工要钱呢？啊，初期的所谓的股份制改革，在员工看来就是单位找自己借钱。比如说北京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天桥百货，就规定第一批股票保本付息分红，5年还本，根本就是债券嘛。那一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在13大上提出了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实行。天桥百货呢才把第一批的债券型股票转化为了永久股。 十三大的决议让观望的地方企业下定了决心，快速开始了股份制改革。1984年到1988年，全中国呢一共出现了6000多家股份制企业，而单单是1988年一年就出现了3800多家。股份制企业的大量出现呢，也代表着企业向民众进行了大量的融资，那市场上的钱肯定就变多了，那钱变多了，通货膨胀自然也会增加。1987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 7.3%， 1988年呢则上升到了 18.8%， 89年也维持在了 18% 的高位。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大量的中国公司在88年89年向社会融资，但是呢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之前六四那期的视频我讲的也并不全面啊，股份制改革其实也是造成六四的一个原因。88年和89年的高通胀啊，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想要炒高股市。而如今中国的问题啊，是钱待在银行放不出去，通胀呢上不来。那如果一众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市大量融资，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转移到市场，那是不是就能解决现在的通缩问题呢？确实是有这个可能啊。咱们呢还是回到正题。六四发生后呢，党内高层普遍认为实行股份制会损害和动摇国本，因此股份制改革的推进受到了阻碍。1990年5月，国家体改委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管理的意见中呢，提出了要区别三种情况。一是公有制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股份制还是要积极实行。二呢是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不再扩大试点了。三是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只能在上海和深圳两市进行试点，不得铺设新点。股份制的改革实际上呢就停滞了。不过江泽民和朱镕基还是偏向于改革的。1990年和1991年中国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所，但是呢只有机构和国有企业可以进行交易，个人投资者是不可以进行买卖的。因为当时的高层都偏左嘛，所以下面的领导呢也都在观望，因此1991年一整年上海交易所统共就只交易了160万股的股票。1992年呢邓小平发飙了啊，就搞了这个南巡，改革春风啊又吹满地了，股市呢也终于向公众开放，A 股于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中国股市引入了退市机制，2001年允许合格的外资进入 A 股，2005年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让原本为了保住国有化比例的法人股呢也进入了流通，2009年成立了创业板，2014年搞了沪港通，2018年呢开始实验注册制，2019年成立了科创板，还有今天啊就各种这个股市新政，是吧。基本上啊简单的总结呢，就是中国在想办法超美国，美国有的啊中国呢都会对标搞一个。然后呢咱们就要来讨论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啊，为什么 A 股很难涨，为什么大部分人呢都说在 A 股赚不到钱啊。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美元呢是世界货币，各国人手上的这个美元没地方去啊，就有一部分呢就会流向美股啊。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以外的国家的股市涨得也比中国好啊，所以呢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啊。其实第二个原因前面也说了啊，改革开放之后股票市场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呢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其他的目的呢都是次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股市其实是给政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的。2023年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 IPO 融资额分别位列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啊，这个和中国学习美国启动这个股票注册制改革有关。注册制的意思呢，就是想要上市的公司只需要上证监会交个注册表，满足信息披露的要求，不需要获得什么审批啊，公司就能上市了。但是中国搞得比美国牛啊，2023年美股呢一共就只有162只新股上市，其中呢还有30多只是中概股，中国这边呢直接上了313只新股。这还没完啊，2023年美股呢有933家公司退市，中国呢46家。1996年美股有8000多只股票，现在呢只有4600只，中国96年呢有500家，现在呢有5300家。而且我们要知道啊，就在美股上市的公司来自于全世界，而在中国上市的公司就只有中国公司而已，所以很明显中国的上市公司太多了。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股市监管太松了呢？是也不是。哎，这就涉及到中国股市的第三个问题了啊，就是监管问题。因为在这个安然公司出了问题之后，美国搞了个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司上市之后呢要满足非常高的审计和报告要求，这会给一些不赚钱的小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财务负担，入不敷出之后呢他们自然得走。但是中国的监管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欠缺了，很多公司财务造假或者发现明显会影响股价的不实信息，证监会罚的呢跟他们赚了一笔啊，就根本就是九牛一毛，所以呢可以说监管是很松的。但是为什么我说是也不是呢？美股现在最牛的啊就是科技股，像这个亚马逊啊、特斯拉呀、Meta 之类的科技公司都是美股最头部的公司。中国呢也有科技公司，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上市，为什么呢？因为监管严啊，多数科技公司呢用的都是 VIE 架构， A 股是不允许这样的架构存在的。为什么现在的大公司要搞 VIE 架构呢？那所谓的 VIE 架构啊，就是公司呢设在国外， 然后呢再设置好多层的控制协议，搞得眼花缭乱的。主要的目的呢，一个是规避中国外资的限制，还有呢就是让创始人用少量的股权控制公司。美国是不管这些的，但是中国不允许。于是大量优质的科技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上市了。美股里科技股最大的 ETF 是 QQQ 嘛，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大部分公司都是科技股。QQQ 最近这20年的复合增长率是 14.9%， 其实也是因为科技股的增长才带动美股大盘整体向上的。因为前面的几个大权重股啊，很多都是科技股。反观中国，前面的一些权重股基本上都是一些国企，那板块呢一般都是这个白酒、银行、建筑这些传统类的板块。那这些公司呢，一个是缺乏增长性，估值呢很难上得去，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是国企，资本呢也不敢随便的买。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王石的这个不欢迎民营企业做万科大股东的话吧。最后呢还是国家出手强制保能卖股票离场。作为资本方呢，稍微买一些国企的股票是没问题的，但是买多了的话在政治上就不好说了。而且国企的股份啊都是被国家队高度控盘的，游资把股价炒高了，那国家队呢可以随时把这个股价打下去，所以资本呢不愿意在国企上纠缠太多，资金去权重股的呢就比较少，大盘呢当然也就难涨。所以中国的大盘上不去啊，就不单单是因为 IPO 太多的缘故，和权重股的结构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是啊，我说的这些都不是股民在中国股市赚不到钱的原因。中国的股民赚不到钱和他们自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说不好听点啊就是不够成熟。我之前一直听别人说这个 A 股不行啊，是因为 A 股的公司都不发股息，光割韭菜，听起来是很顺啊，但是稍微查一查就知道了。实际上呢，2023年一年 A 股呢发放了 2.2 万亿人民币的股息。 A 股2023年12月31日啊，总市值呢是 83.73 万亿人民币，分红呢占股市总值的 2.6%， 而美股呢则只有 1.1%。 中国差美国的是在回购上的钱呢比美国要少， A 股的回购呢就只占总市值的 0.1%， 美股呢则有 1.6%。 这个是因为美股的分红税很高，回购呢可以拉高股价不用交税，而中国能分红的公司呢多数是国企，他们呢是不会变相逃税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把回购和分红加起来， A 股和美股呢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A 股分红少啊，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去买分红高的股票，分红高的呢很多都是权重股或者国企，但是这些公司的股价通常来说波动很小。很多散户呢他看不上一年 3%、5% 的涨幅，他们要的呢是一天 5%、10%。所以呢他们通常会避开那些能够稳定安全赚钱的股票，转而呢听消息去买一些小盘股。那这种时候庄家他不割你割谁啊。那如果说大家呢就老实点啊，每个月就定投点银行股，长期算下来呢绝对是不可能亏的啊。大家看这个中国银行的股价嘛，它虽然不怎么涨，但是相当的稳啊。你算上每年的分红，你肯定就是赚的嘛，对不对？那美国的股民其实也不比中国的股民聪明啊，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不聪明，所以呢他们不直接自己买股。美股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散户啊只有 10% 左右，大部分人呢都是直接买 ETF， 最大的那些 ETF 呢通常都会跟踪一些指数，一般都是买什么最好的100只啊、500只股票之类的。美股里呢有几千只股票那没有用啊，这些 ETF 呢它只买头部的，就每天看起来呢涨幅都不大是吧，但是一年下来都能有个稳定的 10%到20%。由于大部分股民呢都是无脑买 ETF， 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这也就导致垃圾股呢很难割到散户。加上美股的强监管，垃圾股呢不退市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那我这个只是拿美股举个例子啊，其实大部分国家的股票市场都是差不多的，哪怕是新加坡的股市，大家只要去定投银行股，那年化回报率也是能有个 10% 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直都不买 A 股呢？那不是 A 股不能赚钱啊，也是能赚的。那把时间放长，买一些权重股，一年有个 3%到5% 的回报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回报率呢，对我来说呢是不够的。那如果只是要求稳定，那我就去买 VOO、QQQ 这些稳定的10%到20%的 ETF 就行了。那如果说想要求个爆发性的增长，我去买点这个在香港或者美国上市的被严重低估的中概就好了。为什么要跑去 A 股赚的三瓜两枣呢？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敢说 A 股不好啊，就只能说还有更香的股市。最后呢咱们还是要说点正能量的啊， A 股呢它还很年轻，那有问题呢非常正常。那我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努力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呢已经开始控制 IPO 的量了，科创板呢对科技股也越来越友好了，中国政府呢还专门教训了滴滴啊，让这些老想着这个去美国上市的大公司收收心是吧。最近呢也又是强调分红啊，又是要给这个企业贷款让他们回购股票的。而且 A 股里呢也已经开始有一些非国营的科技权重股了，那比如说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这些公司，还有中国呢也一直在推人民币国际化，这两年也有一点成效了，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现象啊。所以长期我是看好 A 股的，但是股市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西方毕竟花了几百年才走到今天， A 股想要一蹴而就呢是不太可能的，大家呢还需要耐心的等待啊。在等待的同时呢可以看看我的置顶链接啊，大家呢可以一起出来玩耍，挣到了钱呢再回去建设大 A。